盗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回书说到，项子云呢率领着几千人马要进攻桑植县，这叫财大气粗，仗着他设备精良，腰杆倍儿直啊。他就发现大军停滞不前，有点纳闷，催开战马直奔最前线，看见他弟弟项子杰正在江边立马观看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项子云就问子杰，你在那干什么呢？项子杰回头一看，是哥哥来了，拨转马头到了近前。哥，您来了，我正在疑惑不定。哦，为什么？方才我听侦察兵说，贺龙率领部下驱赶老百姓撤离了桑植县，又说桑植县现在是一座空城，我恐怕中了计，上了当，因此大军停止前进。我正在思索此事是真还是假。哥，您来的正好，大主意您拿。真的？这项子云呢，你别看趾高气扬，分对谁，他知道贺龙不是好对付。你说这贺龙大难不死，几经轮回，谁也没收拾得了他。面对如此的强敌，不能不加谨慎。所以他保持头脑的冷静，听完他弟弟的话，他不放心，又把侦察兵叫到马前。侦察兵站了个笔管调职，等候长官问话。项子云就问他，方才是你报告的？
报告旅长，是我报告的。
把情况跟我说说。
是，
方才团长都说了，现在据我侦察，贺龙的确率领所有的部下驱赶着老百姓离开了桑植县，桑植县的确是座空城。你亲眼目睹？
是的。
城里没有埋伏？
恐怕没有。
放屁！什么叫恐怕？你挨屋都看了吗？
那倒没有，那么大个县城，我哪有时间挨屋看呢？我只能看个大概而已，还着急回来向您报告，所以我就跑回来了。
项子云听完这报告，心里犯疑，对侦察兵的话是半信半疑。他不是怀疑侦察兵有意的说假话，他怕上了贺龙的当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军兵向他报告，说有一帮财主要求见旅长。人在何处？
就在外面呢，没您的话没让他们进来。
让他们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有六七个老头吧，哎，那狼狈劲就甭提了，有的戴着帽子，有的光着头，有的把鞋都跑丢了，一个个衣服不整，胡须散乱，狼狈不堪。等见着项子云之后，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。旅长大人，旅长大人，给我们做主啊。项子云不是本地人，谁都不认得。他问前面这个老头，老人家贵姓啊？
哎，我免贵姓张啊，因为我家里大排行，我是老六，所以大伙都管我叫老六头，或者叫张老六。
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见我？
报告旅长啊，我们向你反映一个情况，我们都是桑植县的人呐，家里头比较殷实，不说房子不少，地不少吧，反正日子挺得过。自从这些穷棒子闹革命以来啊，把我们家的地和房子都分了，财产全都充公了，害得我们是狼狈不堪呐。不仅如此，还把我们全捐起来进行学习，美其名曰叫洗脑，要给我们洗洗脑子。 如果抓住我们其中有罪大恶极者，还要枪决。故此贺龙到了桑植之后，把我们六七十人捐到一个院里头，每天我们都要接受审问，每天都得交代问题，就是问我们还有多少存款，哪个地方还有多少钱。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旅长大人驱兵赶到了。贺龙一听害了怕了，率领他手下的人离开了桑植县。在临行撤退的时候，想起我们这些人来了，他派了一班士兵压着我们，随着大队一起撤退。可是出了西关不远啊，他手下有个班长，这班长这人还不错，叫张显山。要说起来呢，还跟我是当家子。我就求这个班长，我说张班长啊，你大发慈悲，你说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，带着我们有啥用啊？刚给你们找累赘，您高个手就把我们放了就得了。那个张显山还有点犹豫，后来啊，我这衣服襟儿里头有俩金手溜，那是我藏着以防万一的，我把这俩金手溜拿出来就给了张显山，我说我身上没带着很多的值钱东西，这个就算交个朋友，往后咱们留个通信地点，等我有了钱了一并报答。您还真别说，这张显山大发慈悲，他看了看也没人监督他，他就默许了，把绳子给俺们解开，说你们进树林快跑，我假意放枪，就说没追上你们，我好省得担责任。按照他的计划，把绳解开，把我们轰进树林，他对天空着当当放了几枪，俺们是四散奔逃啊，都上了年纪了，就我们老哥几个凑在一块了，听说您的大军正往桑植县开来，故此迎着您我们就到了，特为向您反映情况。哎呀，国军呢可来了，你们是我们的救星啊。哈哈，别哭了别哭了，我说老张头，贺龙的确退了兵，退了，你说他们那几条破土枪怎么跟国军比呀？你敢平常欺负俺们行，国军一到吓得他们魂飞魄散都逃了。桑植县是空城，是空城，俺们撤离那时候街道上冷冷清清，家家门都开着，空无一人。哦，好好好，到了我这儿你们来的就算对了。来人呐，把几位老人家请下去，放到安全的地方，给他们换换衣服，让他们吃顿饱饭。是。几个老财主千恩万谢，被带下去了。向子杰一听就跟他哥讲，哥呀，看来情报千真万确，这是天赐的良机，该得你我弟兄露脸。一枪没放就得过桑植县，可以向上级请功受赏。向子云点头，这叫天助我也。命令下，马上开赴桑植县。于是国民党的军队渡过池水河，浩浩荡荡就进了桑植县。到了县城里头，哎，真没费劲就接管了，把大旗插好了。原来贺龙办公的司令部就成了国民党办公的司令部。向子云戴着白手套，穿着大马靴，倒背着双手在司令部转了那么几圈，一边转是一边笑了，哈哈哈。我说各位啊，这叫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。怎么样，咱没费劲就占领了桑植县。机要秘书在，马上给上峰机关发电报，报捷说我们走马取过了桑植县。是，马上传我的命令，全体将士改善生活，庆祝胜利。是， 向氏弟兄高兴，就在这司令部是盛开宴宴的。咱们想的倒是美，这饭还没等做好的时候，忽然就听见桑枝县东西南北是枪声大作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向子云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枪声这么激烈？哪里有战斗？马上派人侦查，时间不大，侦查人员回来了，报告旅长，报告团长，大事不好啊，我们中了计了，现在桑枝县被贺龙的大军包围了，咱走不了了，东西南北全都是贺龙的部队，正展开进攻。什么？哎呦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向子云吓得冒出一身冷汗，赶紧离开屋，站到至高的地方，拿起望远镜仔细查看。他一瞅啊，要说四面全都是工农革命军，有点悬。西门没有，东南北三门遍地都是工农红军啊。再看旗帆招展，每个红军头上都包着红布，打着红旗，是一片红啊。透过望远镜，他看得清清的，因为这个桑枝县呢，三面环山，一面靠水，出了城门就是山。他仔细观瞧，在山坡上有一伙红军，为首的有一个人，身材高大，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留着两撇小黑胡，亲手举着红旗在那指挥。这是贺龙吧？他把望远镜交给他弟弟向子杰。老二，你看看那是贺龙不？向子杰看了多时，哥，一点不差，贺龙在那指挥呢。再往近处瞧，再看这些红军嗷嗷直喊，像潮水一样赶奔桑枝县。向子杰、向子云急眼了，马上还击，开枪放炮，开枪放炮。书中代言咱们介绍了，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当精良，花巨资进口的，光水压机枪就八挺，那机枪那个厉害劲儿，可以打连发几小时，枪筒子不带热的。另外还有大炮，手中全都是新发明的快枪，要说对付贺龙不成问题。但您别忘了，使用枪炮的这些人，他都是饭桶，一个个胆小怕事啊。这些士兵们往城外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是红祸呀，一片红，嗷嗷直喊，有的手里还轮着大刀片和红缨枪，那脸上抹的蓝一道绿一道紫一道，他不明白这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抹脸的都是贺龙手下的特种大队神兵，不仅如此，还有插着护背旗穿着战袍的，跟戏台上的武将差不多少，这玩意儿瞅着瘆人呢、啊。这些机关枪的射手不看则可，一看扔下机关枪就跑了，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？前面的有人一跑，后边不知发生什么事了，跟着也跑啊，是不战自溃啊。红军长驱直入，没费劲就占领了三门，唯独西门没占领，这是有意给向氏弟兄留了一条路。向子云、向子杰一看，废物，饭桶，顶住顶住，不要跑，还就地枪决了两个逃兵，也制止不住。最后向子杰一看，哥呀，快跑吧，咱手下的人呢，他都怕死贪生，这样的兵没法指挥，把他们逼急了，你看打敌人他没本事，自相残杀可十分的厉害，咱不能逼呀，干脆快撤吧。老二，这太窝囊了，进了桑枝县连一顿饭都没吃着就让出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您讲话这是天意，快跑吧。 没有办法，往前撤吧。这叫来得快的，走得更快的。兵败如山倒，国民党的军队都压成箩的往外跑啊，可搂的从西关往外灌。这时候工农红军就进了桑之城回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还缴获了国民党大量的枪支弹药。国民党这一逃跑逃得太慌张，那几门大炮也没来得及带走，白白的交给了贺龙。你说倒霉不倒霉吗？赶上送礼的了。向子云一边跑着还一边问向子杰，老二啊，那些进口的大炮都在哪儿呢？刚推进城里还没发挥作用就跑了，看来都扔到城里，肯定叫贺龙接管了。哎哎哎哎呦，咱们成了运输队长了，倒霉倒霉，真倒霉啊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把那些炮得炸了也不能叫贺龙使用。哥你放心，炮是有，炮弹还在后边呢，就是贺龙得了炮也没有用，没有炮弹就等于没有粮食，那是一堆废铁呀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们把炮弹全都带走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快撤快撤，一会儿的时间就退到赤溪河的河边。哎呀，到了河边的他们的心神方定，向子云下令开始渡河。过了河就到了平安的地方，他暗自咬牙，等过河之后我重整队伍再返回桑之县，我就不信斗不过贺龙。快过河，快过。这士兵挽挽裤腿，有的把裤子脱了，把枪支举过头顶，就趟水过河。这水呀，它不太深，最深的地方能到腰这儿，偶尔有的地方能到嘎吱窝，所以说呢没什么危险。这大军开始渡河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啦啪啦，有一半就过去了。向子杰跟他哥说，哥您赶紧过去，我领人殿后，我阻止追兵。兄弟你领人过去吧，我在一块殿后，我阻止追兵，我要跟贺龙在河边上干一场。哥那哪行，您是旅长啊，主帅，我留下您过河。向子云想只好如此了，告诉二弟好好注意安全，自己骑着马开始过河。他周围全都是主力部队，刚走到赤溪的中间，要了命了，这水好么样的犯的劲儿，开始涨水，上里头这个水排山倒海啊！一下子水面增宽了多少丈，水深了多少尺。那位说好天的，怎么是河水涨的？闹了半天，这是遗迹。按着贺龙的部署，在上流头用沙袋子把这河呀全结的不得灵了。这水流小，所以显着河面也窄，水也不深。那有王炳南指挥着，听说这向子云的主力部队过河了，人到了中心了，开始用水攻击，把沙袋子提起，憋的那个水嗷嗷直叫，从上流急流而下，故此这河道加宽，水开始加深，水大浪急啊。尽管向子云是旅长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也架不住大水冲，他一见水可眼晕了，哎呀可了不得了，到了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。人们是眼睁睁瞅着向子云连人带马被水给冲走，一个大浪打的就没有了。过以后啊，才发现下游八里处他的尸体，马也归位了，他也归位了，向子云就得了这么个可悲的下场。向子杰在那头看得清清的，哥 我哎我的哥呀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
到现在哭都没有那个时间，追兵眼看就追上来了，向子杰也豁出去了，他水性还不错，马也不要了，跳入水中，俩眼一闭，是连搂再蹬，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，真就不错，仗着年轻身体棒，三扑腾两扑腾，他终于保住性命，到了河的对岸。回头一看，大部分弟兄全都命丧水中。这个混成旅4000多人，交代了3800多，剩下不到200人呢。向子杰魂都吓飞了，也没有时间找哥哥的尸体了，因此哭着喊着带领残兵败将着败回黔州，来见陈渠珍。陈渠珍一听说向子杰回来了，又一打听是大败而回，全军覆没，把老小的震惊的在那坐着都动不了地方。时间不大，向子杰哭着进来，
司令，司令啊，我哥哥，我哥哥死在赤溪河了。
子杰啊，子杰，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全听说了，这都是天意，老天爷不公平，庇护着贺龙。为什么我们兵强马壮，武器又好，就不是他的对手呢？你哥哥为国捐躯，死的光荣啊啊！你不要难过，我一定申请南京政府必有褒奖。你说向子杰止住悲伤吧，大老爷们老哭像话吗？洗了把脸，换换衣服，再没什么念头了。手下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哥哥的尸首也没了。他跟陈渠珍商量，尸首没有怎么办呢？先整个假的吧，拿泥儿捏也不像话，用纸扎也不像话。最后有人给出主意，找块木头，这木头5尺半长，刻成人形，上头有仨字儿，那就是向子云将军，这就代替吧。穿上军服，就在黔州城举行着盛大的追悼大会。一时黔州的文武大员全都参加了，向子杰痛痛快快痛哭了一场。哭罢多时，文武官暗地之中窃窃私议啊，哈哈，这回向子云就是个试金石啊，他要一完，看来下一步咱们黔州难保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。